各位朋友，独立日快乐！今天是美国的国庆。很好玩的是，我有一个犹太人的干爸爸跟干妈妈，他们是独立日结婚的。那每一年独立日，他总是会告诉我说，是国家的独立日，但是是我失去独立的日子。今年是我这犹太老爸的100岁生日，每次想到他总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怀念的。我想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碰到某一个人，即便是陌生人，种族不同的，可是两个人的相见，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不同的缘分吧。我这个犹太老爸老妈对我的照顾我想不会比我自己的父母亲照顾的少了。而且那种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呢，我绝对不相信是只有这一辈子的交往或这一辈子的感情呢，那种感情的深度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类似的关系了。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哈，其实我之前在上灵魂永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提一个观念哈，其实是透过人生的经验，或者是你在这一世的一种不同角色扮演哈，我们是在强化某一种情感状态，强化某一种情感的深度。因此我们在这个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通常来讲是按照我们的某一种固定的或者是天生的那种情绪，有时候是非常自动反应的，自己甚至不自觉的在用这种方式操作你的人生。对个人来讲的话，这种情绪状态和这种感情的操作，可能在别人来讲的话不可以理解，可是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像我跟我这个犹太的老爸那种相处在一起那种感觉，他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么好的，有很多其他的朋友跟我反映说他很难相处，可是他对我来讲的话，那种感情那种照顾，就是到现在这么久了，他已经过世我想应该6-7年以上了吧，那种想到他就会觉得那种很深的一种情感啊，甚至于觉得眼眶都会含着泪水。我们是不是一直走在我们自己的不自觉的一种很深的这种情感状态？那这个东西必须要个人去体验的。有些你天生的天赋对别人来讲的话也是相当的难的。比方说了，我天生就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天赋，也就是我想睡我就随时可以睡。像今天是独立日嘛，从傍晚开始呢，可以说附近邻居啊到处都在放烟火，而且几乎没有一秒钟是停下来的。我心里面在想说，美国的经济现在的状况并不是那么好，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荷包都那么样的宽裕啊，可是好像饭是可以不吃的，可是烟火是不可以不买来放的，尤其是一年大概只有1-2天独立日元旦可以放烟火，烟火还蛮贵的，那为什么会晃个不停？像你说要录音嘛，也没有办法录音了，那所以变成要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总是要深夜才录音。那本来自己的语言天赋就很糟糕了，连国语都念不清楚了，那有的时候英文卷舌啊重音啊，那就更不要说了。不过我觉得语言这东西只要能沟通就好啦，每个人总有他的长处跟短处，像 我的睡眠的话，我是想要睡就随时可以睡。很多朋友在关心我说，啊，你深夜路有时候到天亮，工作才结束，那你这样睡眠不足怎么办？大家蛮关心我的。可是上次我们在中心聚会的时候，朋友就发现，哎，你的精神很好嘛，甚至比以前还要好更多，所以显然是没有受到睡眠的影响。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了，我非常感谢哈。可是我是有一种强烈的武功，这个武功就是随时可以昏断睡眠，我累了我就睡，即便说是两三个小时晚上的睡眠对我也就足够了。为什么？并不是我少睡，而是我昏断睡了哈。那这种状况呢也蛮久了哈，从三月份到现在大概有七十几次了吧，七十六次了哈。我觉得虽然长期这样，我觉得也没有真的受到影响。当然晚上录音呢，可能精神还是没有办法那么集中啦，所以有的时候我很想把这个中文字念台湾话叫练转啦，练凳，那个踏个练凳讲比较标准一点，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就卷不起来啊，这就是我的缺点，我自己知道，不是没有信心，也不是我不想尝试，而是每个人的天赋就不一样啊。好，我有一次在我们这个洛杉矶附近一个蛮有名的这个观光的地方叫做 Huntington Library， 汉廷顿图书馆，可是它不是图书馆，它是铁路大王汉廷顿先生的家了。好，那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特色是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沙漠的花园，非常大，好，而且非常多的花。那每一次我朋友喜欢摄影的哈，来到洛杉矶都会要我带他们去这个地方摄影哈。那我有一次呢，就跟朋友在这个地方呢，就听到一个导游在介绍这个沙漠花园，很漂亮的沙漠花园。然后呢，他就跟这些中国人介绍，他就说哦，这个花园呢，这个Desert Garden 很漂亮，而且全世界少有的。我在想 Desert 不是甜点吗？好，那同样的花音啊，同样的字，可是应该是 Desert， 好 ，Desert 跟 Desert 当然是不一样嘛。好，那能量人格元素，好，Essence 跟 Essence，我想念起来当然是也是不一样了哈。那不过呢，有时候呢，你头昏的哈，你常常会一触可及变成一旧可及，古迹变滑稽啊，或者是床子之间变床地之间啊。不过，假如说你说床地之间，大概也没有人不懂啊。好啊，你说 desert 的 garden 哈，大概也没有人不懂啊。那有的时候就只是觉得说语言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啊，哈啊，我想这个地方我个人在语言方面天生就是比较差一点的，话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真的不是客气哈。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就提到关系花园、心灵花园，然后有同学就问我，很疑惑的问我说：“哎，蔡老师啊，为什么？”关系也会花炎啊，好啊，为什么心灵会花炎啊？不是身体才会花炎吗？我说不是花炎啊，哈，其实我自己也是念不清楚啊，那个卷音我就是没有办法。可是，可能要稍微包容一下啊。不过，我觉得这是我另外一个天赋之一啦，因为我因为音咬不准，所以呢。我的联想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从一个字当中讲的话当中，我可以因为我自己的音不准的关系，会有很多个思考的角度跟方向做不同的联想。那我觉得就请大家 多包容一下，每个人真的有他不同的特长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之下，我们是什么样一个特质，我们就在这个特质当中尽量去发挥就好了。好，我们所是是什么，那所不是的又是什么，我们对这个东西的认清楚，不是说我对没有的能力的一种没信心或什么，而是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特长，往自己的特长去发展就好了。如果要国语讲得很标准，那你只好去找那种从北京来的，好，他们的金片子那是天生就是很标准的。我们台湾国语啊就是没有办法。那如果要英文很标准的话，那你真的就是纯种美国人啊，或者是学那种英语系的学生啊，你可以把语言弄得非常准确。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励志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英文，我觉得我的英文能力并不是十分好，我一直是觉得自己的语言方面是来的时候没有天生要的一种能力啊，但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啊。可是我很用心，我几乎每一堂课碰到中文看的不是很懂的地方，或者是甚至于整节课我都会去找英文课，然后仔细的去比对之间差别在哪里。像今天我对今天的课程，我就发现有一个地方我念不懂的地方，我去找，既然翻译者呢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好，他把那个肯定的部分呢变成翻译成否定的不的那个说法，所以才看不懂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者一时的疏忽啦啊，因为对方当然是也很认真很努力啦，可是有的时候人总是难免疏忽的哈。尽可能不要有挑剔的或者是完美主义在看别人在翻译啦，因为这种翻译者他们是把99%以上的部分都很努力的做得好的。那我们偶尔在一个地方发现对方有错误，其实是难免的。那当然我想我要真正想讲的意思是要感谢这些翻译者，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好的资料可以阅读。那同时呢，我觉得当你看不懂的时候，去相信自己是有这样的能力，当你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去查什么地方其实是有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看不懂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角度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那如果我可以去找到翻译错误了，那各位你们每个人呢、语言能力一定都比我强，不管是中文或英文，好，你们一定也可以自己做到的。你只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话，好，就可以做到的。可是当我们发现有错误的时候，好，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去更深入了解这个文章所要讲的意思，绝对不是在想批评对方翻译不好或什么的哈。那像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课程，对方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去整理的，而且是无偿的哈。那是非常感谢这么用心，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私人课的部分，真的是衷心诚挚的感谢哈。还有是我们在研究赛事资料，我想是有不同的研究赛事资料的态度啦。对我来讲的话，我会比较想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学习者的立场，而不是教导者的立场。原因很简单啦，原因是我总觉得如果你今天不是自己学会了游泳，很会游泳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教别人游泳，你也没有办法当救生员。如果我们对赛事的资料没有办法更深入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在讲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想传递的这个信息就有可能会是错误的。那这样对自己的成长没有帮助，对别人的成长也没有帮助，因为我们只是在传递一个错误的消息而已。好，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真的深入赛事的领域的话，那就必须要真正的真诚。 那么真正的真诚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去稀释，或想要去把资料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或者是拥有更多的拥护者，那就必然要完全以另外一种角度，用励志的角度，或者是别人能接受的角度去讨论赛事资料。我的方式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的，有很多人刚刚接触我这边的资料的时候，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呢，不太接地气，或者是太深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习吧，我可能还没有学会游泳，所以我用的词语会比较接近于对赛事理论的理解。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比较更耐着一点性子，让我们有比较长的时间处在一个愿意去接受这段时间我虽然在学，可是虽然隐隐约约知道大概的概念，还没有办法完全抓住全部的脉络，但是让我们有这么一段时间去整合它，然后用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赛事资料，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是能耐着性子让自己有机会好好去咀嚼这份资料的话，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得到的是比较片段的。各位去想一想看其实真跟罗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去接触，而且是一手资料一手的教导，那即便是这样，他们对赛事资料的了解到底能够到什么程度？赛事常常是语重心长的，尤其是在神奇之道大概138-139页，赛事提到在你们中年的时候，你就被给予我们的课程，你们认识到我们资料的整体活力，但再次的你们并没有觉悟到它意味着你们的心态的完全重新定位，你们并没有了悟你们不仅被给予了对实相的一个替代的看法，却是以你们所能得到的关于实相是什么，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意味着什么的一个最接近的说法。在真跟罗接触了赛事资料大概已经17年后的神奇之道的这一堂课当中呢，其实赛事对他们呢是没有给予相对的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真跟罗对基本的概念，对实相的概念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了悟，所以他才会说你们有没有了解一下实相到底是什么，那实相是怎么运作的，实相意味着是什么。那就以这个三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是以片面的方式去解释赛事资料的话，我经常在讲那其实是见树不见林。比如说我如果只有写个人实相本质，那我一直都只是用个人实相的本质的角度，而且是以物质取向的个人实相的本质的角度在了解赛事资料的话，那整个操作的方式，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后面的动力，后面的推动力，所以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真正实相的本质是什么，那怎么去应用它，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实相意味着什么。像刚才我有提到嘛，其实是今天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讨论道瑞资料第203个对话，那这个对话主要是在谈地球的我们的人格方式是从木星那边培植过来的，当然一培植过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具有跟木星的频率跟木星人的这个方式呢是很相近的，可是到了地球之后，我们按照我们的特质已经长成了我们在地球人格的一个特色了。当我们长成了我们的特色之后，我们其实是回不去木星，或者是跟木星那边的当时的播种者，我们无法去回溯回到原来的我们的 状态哈。那假如你去看梦已进化价值完成，它也有同样的论述方式啦，就是一开始的播种或一开始人类的产生，一定是从类似像克隆复制的方式无性生殖的。然后呢，就好像我们在做科学实验也都是一样嘛，我们先以一个标本，以这个标本来当起初点，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标本去发展。所以常常有人在讨论到底鸡先生还是蛋先生，那么应该是最起初的那个生物形式的设计先像梦进化价值完成所说的，或者是像道瑞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从木星那边种植人格到人世间来，我们不清楚，也不需要去讨论。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所提到的，就是这种情感的状态到人世间之后，它被生成了，然后生成以后，是我们以这样的情感状态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像真跟裸两个人哈，他生成这样的情感状态，好，然后他们的一生当中没有错，他接触到很多的赛事资料，但是如果长期在看私人课的人哦，你真的会昏倒。我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在讨论私人课的这些朋友都不是在美国了，可能在东南亚跟中国大陆我们这些朋友在讨论私人课的时候，这些朋友常常会跟我提一个问题，他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让真跟裸了解呢？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花了几十年的功夫，然后呢不断的在告诉他们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形式，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去甚至是改正他们的现状哈。尤其是我在东南亚的这个朋友哈，他经常在问我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不是我们一看就懂了吗？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状况吗？为什么真不了解呢？为什么真要去承受这么大的身体的痛苦吗？你看哈，实相是什么？实相是由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情感所创造出来的。好，一切唯心造嘛，这很容易了解啊。那我们的身体状况，其实身体是什么？身体是虚幻的嘛，是虚构的嘛。好，不是因为我的身体怎样，而是因为我的心态是怎样。今天我这个朋友在跟我分享《道瑞资料》第203节的时候，他就讲了一段大概六七分钟的录音给我了。那我觉得这一段是可以分享啊，可是呢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我也就不想把它放在今天的课程上。但是我大概描述一下他的看法哈。他本来也有一些早年有一些忧郁的倾向。好，那他提到说，我的忧郁倾向医生告诉我是我的脑袋神经线过细，所以我无法承担外面的状况。但实情是什么？实情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太过于深入了，所以变成我深入的线过细，所以造成我身体的神经线过细。但因为神经线过细的关系，所以我的身体会呈现一种以物质医学的角度来看是神经线过细的状态，那甚至产生忧郁症的状态。那可是这个心态的背后其实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没有信心，那因为没有信心的关系产生恐惧，那因为恐惧的关系，我对一件事情就一直想要再深究下去。那这种状态之下呢，当然我的身体会呈现好像是身体造成我的忧郁的状态，而不是我忧郁的状态才产生身体的类似的这种状态。那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发现我们在恐惧一件事情，我们深入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常常是爱某件事情或在乎某个人或某件事，可是真正做出来的行为呢，却是发现自己在抵触对方，在毁掉对方，或者是破坏对方，常常有那种自残的。在我接触的朋友的例子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你在乎对方，可是你所做的事情 却一直在推开对方，甚至诋毁对方，或者是跟对方采取对立的、相反的、批评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呢？其实赛斯书当中提的例子真的是非常的多了。比方说他常常在讲一个最怕死的人呢，常常去挑战最容易死的、最危险的那种活动。对不了解的人会在想说，哇，这个很危险，你怎么这么勇敢？其实是因为他最不勇敢，所以他只好用这种方式去挑战，能够让自己安心。那我们在自动反应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生成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情感。那这个生成内心的情感的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常常会做这样的举动。所以我们不要自动反应，我们就如道瑞所说的，我们要采取一种觉察，觉察自己到底想做什么，爱什么，但是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刚好做一种类似相反的、对立的，而且永远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举动，常常最怕死的人，去自杀了，或者是去自杀的人，常常是最怕死或最没有办法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的人，我想这种论述方式在今天我们在讨论的私人课当中也是非常清楚的例子，那我这个朋友最后是对自己得到一些结论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说我今天来这个人世间，我配备好我什么样的能力，我就在那个能力发展就好了。那我如果不配备的，是我来的时候就没有准备要的。那如果我没有准备要的话，我就没有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或是我一定要去克服那个部分，好，或者是呢，我在克服的时候呢，我就放轻松一点，因为那个不是我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呢，我的生命本来就自有一个安排。如果说我们不了解有一个后面的隐次序，而这个后面的隐次序一直在生成物质世界的显自己，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的现状，那也永远没有办法应用我们的实相。就是实相到底是什么，实相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利用现在的状况去创作，好，去应用。我觉得这个在神奇之道这一节值得各位稍微去注意一下。如果说你只有学个人实相本质，而你不了解未知的实相，或者是你只了解未知实相跟个人实相本质，但是你对后头的那些类似像梦进化价值完成，神奇之道，这整个赛事的理念，整个赛事的运作方式，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那我们的操作方式呢，就会变成片面的。那你在操作片面的赛事资料，大部分会落入一种任性，或者是以为用自我可以操纵一切的这种现象。因为实相的创造它一定是由内而外来的，既然是由内而外来的，它本来就是一种深层的状态，就是你的人生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只要专心在你自己的特质上就已经非常的 OK 了，你在你的特质上你才有机会重新再去发展其他的部分。像真跟罗他们传赛事资料传的将近20多年的时间，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本来就是他们原来的设计，用这种方式才能够把赛斯的资料传得比较淋漓尽致，甚至于是用健康之道来讨论死亡之道。学了健康之道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真的死亡。难道真的死亡跟健康之道没有关吗？不是啊，是因为透过真的身体的状况，甚至到了最后是根本没有办法的死亡，可能赛斯才有办法把健康之道的含义，它的真谛能够讲得清楚。所以如果人生呢，它不是在以人生的角度在操作，而事实上是以多层次的角度在看整体的资料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真的有一点耐心，把整个实相的操作方式弄清楚。其实有很大部分的时候是不是你缺乏什么要去纠正什么， 而事实上是你要什么往你所要的方向去发展，这样的概念才是一开始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好，我刚讲过了，那可是我们的操作方式是我们常常是相反的。好，你明明在乎对方，可是你做的事情是一直在跟对方对立，为什么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呢？我们真的不在乎吗？那如果你不在乎，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为什么这么反对？好，大部分我们最反对的或最难过的，常常是我们周边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好，或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那这些人带给我们很大的痛苦，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之间的一种完形配合的这个关系，是我们可能一直焦点放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困难。那如果说我们把困难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的时候，我们会比较了解我们的内在想生成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情感的成熟度。如果人生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去像花圃一样，像培养皿一样，去培养你内在的某一种情感，好，某一种深度的体验的情感的话，那我想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忠实的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状态，你就接受自己吧。好，我们所没有需要的特质，所以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没有带着那样的个能力。好，那你带有的那个能力是你必须要朝那个能力去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好，当然一方面我是也希望各位多谅解我在语言上我真的有时候深夜脑袋已经不是那么清楚了，因为是深夜嘛，然后又要把一个句子念延转一点，一个国语啊，有时候我知道怎么念了，可是我念不出来，因为我的舌头就转不过去嘛，那要怎么办呢？那就请大家多谅解吧。好，导游虽然是讲天心花园，可是我知道他在讲沙漠花园。好，那又何必一定要去挑剔对方说，哎呀，你讲的是错误的英文啊。就算他的语言能力再怎么不好，他已经尽力在表达他个人想要介绍这个地点的热忱。好，他很辛苦，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辛苦。我这位跟我讨论道瑞资料203节的朋友，我知道你也会在网络上听我上课的内容，那我想我要表达我对你的敬意啦，也就是你能够观察得到自己的状态，而且能够了解对自己的特质的接受。好，那不管这个神经是不是仍然是那么细，好，不管是不是仍然会钻牛角尖，我觉得你已经远远的超脱了自己原有的状态的一步了，你已经回到一个觉察的状态，那真的是就很恭喜你。好，像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天下皆知善之为善，那这样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标准，有了标准之后，我们自己的情感又怎么能生成呢？那如果不合乎的标准，不就是产生恶了吗？可是我们其实是在发展我们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呢，基本上是从内在而来的，我们又何必那么在乎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标准、美的标准来看自己或来看其他的人？是不是主要的观点是赛斯一再强调的那个重点，我们要生成什么，我们要创造什么，我们就朝着我们要创造的、要生成的那个方向去走就好了，你就不要管现在缺点的或者没有办法完美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好，如果说我今天一直注重在我自己的语言表达没有办法很清楚，舌头转不过来的话，那我就不能表达吗？那我就不能讨论赛斯资料吗？当然不是啊。或者是当我在表达的时候，这个表达的方式如果不符合别人的看法或别人的想法，难道我就不能说了吗？如果说人生存在这个世间的主要意义就是表达的话，那在表达当中我会产生创造的话，那么今天我就算这个时候的表达不是很适当，你怎么知道我在下一刻不会有自己的调整呢？所以我们 对自己的尽可能的有更大的宽容，然后呢我们对别人也不要设立我们自己自以为的标准，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借着长短相较高下相情能够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生成我们在这世间所需要的情感浓度情感状态。人生的故事相信内在是有安排的，我们走的路程是有内在的指向的，所以在424节塞斯提到没有障碍就没有时间，没有障碍就没有人生的片刻点。我们如果没有发生任何障碍的话，我们的意识又怎么能拓展呢？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塞斯提到一个观点，永远不要去批判自己，好，永远不要去指责自己，然后呢往自己的缺点去研究去搜寻，因为这种角度啊你就会陷入那个漩涡，你就很难去从漩涡当中跑出来。但是如果你想要什么，好，其实跟你不要什么是没有关系的，你想要往哪个地方发展跟你没有发展的那个部分缺陷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所以呢曾跟罗呢他们花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呢，你说赛斯对他们完全不满意吗？我也不觉得完全是不满意啦。好，我们在老子道德经的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什么呢？因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们是从长短的相较自然而然去生成的，高下的相倾自然而然的去生成我们深度情感的圆满。那所以才会道德经在这里呢它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在讲说万物作焉而不辞，最后的那个三句话是最重要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那只有不居所以才不弃，那个能力才会跟着，而且我们在人生的那个深度情感才会被生成，所以才会有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样的名言出现。我想这三句话大家都很了解了，甚至有人是觉得是整个道德经的核心就在这个三句话上。那这三句话的后头呢，它其实不是在描述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个后面的次序，放下了自我你就让事情怎么去发展，好，然后呢就注重在你能发展的那个部分。那当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呢，常常你觉得那个障碍的部分，你的障碍的部分就是你生成能够生成你的情感的那个部分。所以曾跟罗呢他在他的无法克服的这个状态之间呢，让赛斯能够借着同样的环境跟机会呢，他把他真正要讲的话讲得清楚。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周边现在让我们觉得是有相对障碍的人，我们不是在挑对方的毛病，也不是希望把对方的事情移走，而是借着对方跟自己的相处，然后呢去深层了解我们自己的深度情感。就好像我这个朋友他今天给我的这个大概五六分钟的message 当中，他提到他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从大瑞资料讲的从木星移植人种到了人世间，已经生成了在人世间在地球上的这个人格特质的话，他也回不到木星的那种状态啦，他也没有办法去甚至观察到木星，甚至觉得木星还有生物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可是在这边的人类呢，他有他自己的情感，所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状态以赛斯来讲他叫一一单位Emotional energy 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好，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的意识状态， 今天讨论的课程当中，各位也去观察我所描述的这些观点，给大家当参考。那我们就先回到本文，在第478节，上个星期谈到的最后哈，罗问塞斯，我们的房东为什么要卖掉这所房子？好，塞斯的回答是这样哈，他说有一件事情跟销售无关，就是卖房子的事情跟销售是没有关系的。他觉得自从他搬走以后，你跟鲁伯就没有陪伴他了。他心灵感应般的得到了你们的嫉妒，这让他很伤心。好，意思是说呢，他在这个公益的时候，你们很相应，那现在他搬走了，好，他搬走之后呢，好像你是在嫉妒他，他感应到了你的嫉妒，然后他很伤心。那因为他很伤心很嫉妒，他害怕呢，由他自己一个人来操作的话，尤其是有关于安全跟金钱的问题，他是没有信心的，他是害怕的，所以他就干脆把房子给卖掉了。这一段塞斯的叙述就是我一开始在描述的那种情感状态，他在乎真跟罗，那他在乎自己的安全，好，那当然他也在乎他自己的金钱状况。可是当他搬走之后，他心电感应的觉得罗根真跟他来讲的话，那一份连结，那一份从罗根真得到的那个信心是切断的。他既然在乎罗根真，然后呢他就反而做的相反的事情是什么？是把房子卖掉了。各位，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好，从一开始上课以来呢，我一直在描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我想把删除课的这个部分呢，一般害怕的时候，或者是说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采取其实是完全跟我们所需要的事情是相反的行为，但是我们自己可能都还不一定自觉到。这是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他来你这里看你们的原因，而他给你们带来食物跟饮料的原因，在他的餐厅的记录簿。这里有一个心理状态值得我们参考的，我们总觉得那些大人们啊，或者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啊，或者是有钱人啊，我们觉得他好像是会很有信心的，很安心的，不见得啦，不见得。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湾算是前100大企业的老板，那有一次他来洛杉矶啦，那我跟他一起去拜访客人，他在路上就问我说，俏石啊，如果说生意失败的话，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啊，你会做什么？那是几十年前的啦，我跟他讲说，我如果我生意真的失败的话，我可以做电脑啊，因为我会做电脑程式，我会接网络连线之类的，还蛮好的。那你如果怕生意失败，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的话，你为什么不干脆就停下来？你现在的财产呢，绰绰有余，让你过好几辈子啊。这里赛斯就点出来这个房东哈，他有餐厅俱乐部，他有很多房产地产，可是他对自己的金钱跟安全是没有信心的，他总是还是希望抓一些有高能力的人，像真跟罗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信心或安慰。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只有自己是没有信心的，那些你觉得远远比你富有的，比你更高位阶的人啊，你觉得他们是没有烦恼的？不会啦，连美国总统都有烦恼了，怎么会有人是没有烦恼的？所以这里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权威者，应该很有信心，很能够过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人的支持。赛斯才这里点到他为什么来看你们呢？他为什么带食品跟饮料给你们呢？好，是某个角度，他很希望跟你之间的连结。 可是呢，当他觉得失望的时候，他不是去争取跟你的连结或跟你们的关系，反而呢，干脆把房子卖掉了，把一切都切断了。我前面那么长的引述，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心理脉络，因为这个心理脉络很重要，可是我们不容易观察得到。我们觉得啊，对方可能很厉害，对方可能在上位，对方可能很富有，可是对方的心理状态一样的没有信心。然后呢，当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常常我们不是往那个想得到的方向去发展，而是有的时候是采取对立的角度。所以这个部分啊，这里赛斯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呢，他总是害怕迷失在混乱当中，他总是在害怕，他总是在害怕，他总是会迷失在那种他英文是 disorganization 啦，翻译成混乱可能也不是那么好，就是他组织上他是失序的，他自己是在失序的状态，他总是在害怕，总是失序。举个例子来讲，他为女儿的困难感觉到内疚，然后呢，他这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一方面卖掉房子赚钱，可是另一方面呢，他把他卖掉的这个房子呢，当作是一种补偿，当作是一种忏悔。好，因为他以为以他自己的方式喜欢他，喜欢他毁掉他，喜欢他卖掉他，喜欢他反而跟他分离了。好，这是一个很不能让一般人理解的一种心理状态，可是却是一般人经常在做的事情。好，我们在打击的那个人啊，我们在反对那个人，难道你真的不会在乎他吗？好，我最近的一个例子，一个朋友的例子，他在提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关系人啊，明明那么在乎他，买很好东西给他，买高级的产品给他，买高级的药品在帮助他，那么显然对方是在乎他的，可是为什么对方的行为，对方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反对他，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背离他，甚至在欺骗他。他说这是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容易了解的，也就是当对方没有觉得他所要的安全感跟他的关心被重视的时候，常常采取的行为刚好是那种类似像自毁的、对立的、甚至切断或放弃的一些举动。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赛斯解释，他感觉被这种感觉所驱使去这样做，他充满了一种他永远无法充分表达的伟大的爱，并且具有一种他不能遵从也不能接近的一种直觉的天赋。他的直觉才能非常好，这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房子，而是因为他的确关心，他的确关心，所以他才要卖房子，他的确在乎，所以他才放弃他。各位，你们在你们的朋友当中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一样碰到同样的情况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心理状态，你的确关心，而且你也的确在乎，所以你才把它放弃掉。好，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是因为我们的确在乎了，所以我们反而是采取在乎相反的行为，却不一定自知。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一个蛮深刻的描述。赛斯提到这里这个478节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继续讨论479节。在479节当中呢，赛斯提到呢，虽然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的重点主要是在讨论鲁伯的健康状态了，但还是存在一个很明确的整体的一般应用，这个部分的资料将会在有一天能够得到利用。 你看哦，这里赛斯还是提到哈，没有错了，我们在讨论鲁伯的健康，那他也提出一些对现在的状况的一个建议，但是赛斯还是希望真跟罗你们两个人呢、啊，可不可以以整体一般的应用来讨论你们现在的现状？没有错啊，感冒我们现在是在吃感冒药，但是怎么样去调理你整个身体的状况，必须要以整体的身体健康观来看嘛。好，那这里在讨论真的健康状态，他还是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整体的的一般的应用，这就是我前面在提到的哈。我们在学赛事资料哈，你在每个地方你可能看到一句话，然后呢，你可能也常常在网络上或哪个老师在讲某一句话，你觉得哎呀蛮感动的，蛮生动的哈。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在你内心里面的话，真的就会见树不见林，你不是得到一个整体的一般应用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有一天啦、啊、有一天你们会的齁，你们会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齁。他这里提到说，我会去写一本有关健康概念的书，而不是逐字逐句的。为什么不是逐字逐句的呢？因为逐字逐句的话，我们就会落在一个现象里面，好像说啊，赛斯讲的就是这样，哦，赛斯讲的是那样。但是如果你没有多次言观的话，如果你不会把未知的实相跟个人实相本质一起应用的话，如果你不能把梦境化价值完成啊，神奇之道跟其他的章节呢合起来了解赛斯他真正在描述的东西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只会看到一种现象啊，就是学赛斯学到后来就只会任性而已啊，只会谈自己的目标啊，只会想改善我们在人世间啊怎么样过得更好啊。我不是说我们在人世间不要过得更好，而是即便是你在一个片刻或片面的有一个改善，可是对整体的或者是对全部的人格是不是真的有帮助，这反而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既然我们的这一辈子是为了要完成我们的更大自己的一个目的，而且这一辈子的时间是这么短暂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你情感的生成，你人格的完整性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这里赛斯提到，现在特别是有两个已经离开物质实相的个体一直在试图帮助鲁伯，尤其是在梦境状态。这是爱德华兹联络到的两个个体，他们跟鲁伯进行的对话，以正常意识状态完全是在不同的阶层上，他们试图理顺他们的基本想法，他们已为他们自己的超意识状态提供了一些指导，所以会伴随着适当的身体调整。好，赛斯这一段文字的叙述是相当的耐人寻味。好，首先他提到呢，你们不要见树不见林，没有错，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可是最好你们能够了解整体的应用。好，然后呢他就提到呢爱德华兹，那各位莫名其妙的从这个地方出现一个爱德华兹，可能大家不晓得这个爱德华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有两个灵，两个高灵想要帮助鲁伯。这个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第九册424节，我等一下会附一段录音，大概是六分钟左右，因为我是把三个部分跟这一段有关的我把它剪在一起，所以是剪接过的，我放在课堂的后面给大家当参考。这个爱德华兹呢是一个灵媒，那他有一种能力，就是他可以召唤呢高灵或者是鬼魂幽灵来对一个人做灵魂上的治疗，也就是在上一层，在我们灵魂的上一层来做治疗。简单的讲，就是他不是在有意识的自己当中对你提供帮助，而是在潜意识的层面对你提供帮助。各位去想想看，既然我们的意识是呈现多次元的，呈现阶层的关系的话，但有意识如果真的操作不了的时候， 是可以从潜意识上下手的哈。那所以这个亨利爱德华兹是一个英国的灵媒，那他治疗的方式就是找适合你的、跟你频率相近的、对你有帮助的高灵来帮助你。那么赛斯既然已经是真根罗的老师了，赛斯的位阶哈，或者是他所具有的知识，当然远远高过于这个亨利爱德华兹所能够给他的帮助了嘛。那为什么赛斯是说好啊，你要去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哈，真根罗他们想要写信好去找这个爱德华兹来帮忙，然后呢后来赛斯是同意他们去这样做了。然后呢现在是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些人赛斯的看法是觉得这两个已经离开物质实相的这个灵呢，他一直试图帮助鲁伯，尤其是在梦境当中，但是是有帮助的。所以各位，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过度的让自己觉得只有一种方向可以让我们进步了。赛斯在指导真根罗指导到400多节，已经是几乎是一半了，几乎是将近十年的时间了。指导了十年之后呢，他既然能够同意让应该是怎么讲死后的世界吧，好，死亡阶层的人两个高龄来帮助真，好，那帮助真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恢复真的健康啊。那真的健康不是很简单吗？真的健康不是他的感受的改变，他的健康就会改变吗？因为身体不过是一个假象嘛，身体不过是内心状态的反应啊。那真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内心产生一个创造优良的身体，然后呢赛斯既然同意真去找亨利爱德华兹一个英国的灵媒来帮助他，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很令人耐人寻味的，就是说他这里提到齁，可能是有阶段性的，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你需要的一些帮忙，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身体不好，你现在不用吃补品了，你吃稀饭，让稀饭吃了以后你身体强壮以后你再慢慢吃补品。这里才会提到我不是逐字逐句的来告诉你，那也可能在阶段上呢我可能给你一些建议或概念，可是你还是必须要最后还是必须要以一个整体的应用来了解健康的概念是什么。好，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讨论前面的那部分，其实我是想引到这个地方来了，可是好像时间也慢慢没有多少了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讲到哪里至少把这个事情稍微交代一下。不然的话，各位你去看私人课这个地方怎么突然间来到一个已经有两个离开物质实相的个体，那就是灵嘛，一直试图帮助鲁伯，尤其是在梦境阶段。好，那有解释爱德华兹联络到的两个个体，所以在人世间的灵媒他们有些人有能力可以联络到适合你频率的愿意帮助你的高灵，然后呢他不是直接跟你对话，而是在梦境当中跟你对谈哈。他们跟鲁伯的对谈呢是在正常意识之上的不同的阶层。那这些高灵呢他们有好的意图，他们试图理顺真的基本想法。好，他们已经在他们超意识的状态的情况之下提供了指导，而且会伴随着身体的调整。所以各位，我们的身体状况假如说没有受害者，一切是我们内心的创作的话，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去调理我们的内心的话，类似像这种超灵状态提供的指导，在上一层当中我们的潜意识开始变化了，所以我们的外在的身体状况也会产生变化。但是各位，如果你看完了整套的赛事资料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帮助最后还是没有效的啦，因为必须要还是从你自己的个人对整体的理解才会真正有效，而且也不一定要真正有效。为什么呢？因为真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是，长而不宰，我们不是在 求完美。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我们不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状况处在最好的状态，而是我们以现在的状态来做创作。这样的概念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哈。所以这里提到哈，如果鲁伯记得这个事实的话哈，并且也想起来是有人在帮助他的话，那这个的确是会有帮助的。虽然这个工作不是在他身上进行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两个高龄对真的帮助，不是真在有意识的自己当中能够知道的。赛斯有提到一种状况啦，好，赛斯提到状况就是，如果你杀死你的大对头，你杀死他对你有好处吗？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你的大对头，那么他死后是在死亡的阶段，是在中阴层。那在中阴层，你的敌人呢，他对你的伤害会远远比他在跟你同一个阶段的时候对你的伤害要大得多。好，为什么呢？这里也提供了一些信息，因为他在超意识的状态提供影响嘛，也就是他在你的潜意识的那个层面提供影响。好，但是赛斯是有肯定这样的这个影响是会有帮助的。好，不过呢，赛斯还是提醒罗根真哈，生气蓬勃这个语词对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语词，他应该随时在内心里面去创造这样的感觉，并且呢在物质上去实现这样的感觉呢，甚至我相信是比这个死亡地带的高龄对真的帮助要更大了。这里他提到生气蓬勃，当然是一个欢愉的词句了，他的英文是 exuberant， EXUBERANT。这个 exuberant 这句话呢，他建议真把它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他随时是充满的生气蓬勃的，充满的旺盛的。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放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话，我们会在物质实相上去呈现，不要陷入我们的难题，不要陷入我们的困境。如果你不陷入你的难题你的困境的话，你要什么你就往那个角度去创造就好了。其实他这里后面一点他有提到嘛，他说他没有想到他缺少什么，而是在想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哈。这个东西呢就是 exuberant 的主要的说明啦，也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创作当中，我们不要去想我们缺少什么，我们不要去想我们的缺陷在哪里，我们不要去想我的国语是不标准，我的英文发音不是那么准，是啦，没有错啦，但是你只要想你要的是什么就好了哈。因为我们的内在在转的话，我们外在会跟着转啦，我们想怎么体验，我们怎么想我们就怎么体验。你要想的是你要什么，那你要什么其实跟你不要什么是没有关系的，重点是在一个重点是在我们专注的是在哪个方向上。当你专注在那个方向上的话，就不要去探究过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去探究我们过去的原因的话，我们会分析这些原因是有罪的自己，是不健康的元素，而且我们的这种探讨当中呢，我们会把我们的专注点会陷入在这个错在哪里的议题上。好，各位，错在哪里的议题不要讨论，好，不要去专注在那上面，你只要放在于你想要什么，你就在那个方向去努力就好了。好，假如你真的了解到这就是所有重点中的重点的话，我觉得你对赛斯的资料的了解就非常非常深刻了。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往那个方向去做，而不要去探究我们错在哪里，过去的原因在哪里。那各位，我不是那种鸵鸟心态不去看自己的问题，而是呢把自己的专注点，自己的焦点移到你所要专注的方向努力去创造。你把你的精神省下来，把你的焦注点移到你所要创作的那个方向就好了。假如不是的话，就像前面的那一节所提到的，这个房东呢 他没有专注到他想要什么，他怎么去解决他的安全跟金钱上的问题，而注重在于什么？注重在于他没有得到真跟罗的认同，他没有得到他们的友谊。那所以因此呢，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切断他，切掉他。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乎对方，我们却切掉对方，我们是反对对方，甚至于我们是唾弃对方，做很多跟对方相反的事情。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觉得你在骗他，他不知道，其实他知道的很好。就算他不知道，信息也会来到他身边。就算信息没有来到他身边，他潜在意识上哈，或者是说在心理的层面上，他也了解。你又能骗什么人呢？你所做的事情，难道对方真的不知道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值得大家参考了。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行为的模式一直在 repeat， 好，一直在重复的那些不是那么正当或正常的方式，好，老是在我们的人生故事不断的在重演。好，那人家一次或许不清楚，两次或许不清楚，难道对方会永远那么笨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你直接的去表达你内心的一种感觉，因为当你表达的时候，反而容易了解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我先把早期课第424节的内容贴在这里。那这堂课我们之前是上过了，但是没有关系啦，各位你去听一下这个朗读的内容。这个内容也有一个主题啦，这个主题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任其实我们的主战场，最终我们都会明白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好，然后疾病代表的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是不需要在某一方面有信任的，因为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做，可是对真来讲的话，他对他的身体的信任是不够的。所以信任本身是必要的。好，因为不相信自发性，对自发性的恐惧，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好，我现在就把这个朗读呢贴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当参考。
第424节，时间是感受的模式。今天晚上真给英格兰的一位灵性疗愈师哈利·爱德华兹写了一封信，但尚未寄出。他想知道赛斯会对此说些什么。今天晚上8:30左右，他从赛斯那里接到了一次闪现，对他的寻求帮助进行了逗乐，而不是挖苦方式的评论。鲁伯写的那一封信，以你未曾见过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爱德华兹先生承认他召唤死后人格，以你们的话说，他是死里逃生的替代医学的医生。鲁伯在过去根本不会承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更不会从这方面的人士需求帮助，因此这封信本身代表了一种进步以及信任行动。这部分的是因为我们短暂对话的结果，他对这一次谈话印象深刻。换句话说，引起症状的这些条件中的许多正开始崩解。在我们的课程开始之前，你可以想象他会从这种人士寻求帮助吗？他根本不相信他们存在，现在永远也不会真正单独的做事情，但除非单独做事情，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我这里应该结束这一次课程，并且把那一个留给你，但我会向你解释我的意思。当你说我要自己完成的时候，你说的话带有有限的统一思想，你比你知道的更多。那个绘画的你远远超出了你把自己叫做的罗伯·八次，虽然你就是罗伯·八次。这里有一种方式的问题，你可能会说，现在的鲁伯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单独引导康复的艰难工作，但他也有过帮助， 其实康复本身就完全依赖于他在其中的信任，这是他的主战场，因为他最终明白了疾病代表的是什么东西，每个人格都是不同的，因此康复的先决条件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不同的。在某些精神康复的情况下，信任是不必要的。在鲁伯的情况下，信与不信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因此相信是必要的，因为不相信自发性，对自发性的恐惧就是困难的根本原因。最近在特定区域高度有效的释放，是一种比你能意识到的更重要的改进的标志。这一封信应该邮寄出去，这将导致鲁伯进一步的联系，其结果将会进一步强化特定的已经并且正在显现的内在感受。水本身，天然的水，比如游泳池，也具有它可以利用的疗愈品质。它在你们的公寓的感受变化，当然是内在改变向好的方面的结果。在我们的课程中也会展现自由，并且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相当明显，这已经显而易见。为了变得觉知到那些不在系统之内的其他个体，将会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这也将有利于他理解并领悟我自己独一无二的实相。在这一点上，现在短暂的成长将会导致更大的熟悉程度，他应该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感受到我。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建议把那封信邮寄出去，这封信的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接近了一个特定的接受水准和理解水准，这些人能够并且将会帮助他，并且会把他们的精神以及超自然能量以一种强烈支援的方式补充给他自己，他们将能够启动他意识中的其他阶层，并且他们就像我的教育一样很内行的这样去做。然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我已经在过去告诉他的那样，应该继续进行瑜伽练习，他同意我的意见，但让他们划掉了。他们是精神上的、灵性上的和身体上的锻炼，这会让他更有效地处理能量，并且平缓地释放他的能力。他们作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有利于促进他的能力发展，并且因此有助于我们的课程随着目前的状况被彻底驱逐出去，以适当的态度并合适的利用瑜伽练习，将会让他保持在最佳健康状态，因此症状消失后不会再复发。瑜伽练习简直毫无痛苦，并且在保持灵性、精神和身体健康方面，并包括具有最伟大收益的一篮子技术。康复将会显示被消除的原因，一定不要允许其他原因的出现。你看，适当的注意工作和说到的练习，将会保持系统平衡，并且会确保持续的健康。自发性将会在工作的时间内以及时间之外升起，但他必须在他依赖的这些习惯上持续下去，将要被释放的能量将会以最有益的方式展示他们本身，并被引向你们其他的事物。
听我的这段朗读录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那独立日祝福大家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强烈的自信心，让自己能够完完全全独立在这个物质世界上。非常感谢大家啊，也送上我诚挚的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